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你是你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尘土当中你救拔了我们这一群罪人，你让我们今生有幸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侍奉你。主啊，求你在我们身上，你丰丰富富在我们的身上，你得着你的荣耀，愿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在我们每一天当中我们去荣耀神。天父上帝，真的是春节将近，主啊，求你赐福赐福在路上的所有的人，他们回家的脚中的平安，赐福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人他们已经在回去的路上，求你赐他们平安，赐他们在所踏之地平安，赐他们在家庭当中能够传扬你的美名。主啊，我们今天为我们所踏之地，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求你赐下平安，愿你的圣灵赐福在这里每一个敬拜你的人，这是我们的福分。愿你主啊，也将这个讲台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你赐福这个讲台，因为这个讲台是圣灵的讲台，是真理的讲台，是生命的讲台。愿今天为你传道的仆人完全照着圣灵的感动，将你所讲的信息能够带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愿线上线下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样今天这样的信息当中，我们都有生命的得着。主啊，愿你真的是丰丰满满的赐福这间教会，赐福这间讲台，赐福今天为你传讲的仆人小磊弟兄。愿我们每一位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的生命丰盛。感谢主，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宣读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共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姊妹，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的13-23节。马太福音第二章13-23节，从今年开始啊，我们堂的讲道是全部系列讲马太福音，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回去把马太福音熟悉一下，好吧？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二章13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好，13节我先读。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
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
往以色列去，
因
为
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
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有请小磊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看那他那奇妙的引导。
好，感谢主，我们一同低头闭目，我们在神面前先献上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主，你清晨召聚你的儿女，用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一同来寻见你。主啊，今天奉你名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祈求你圣灵亲自的高抹，祈求你圣灵也越过孩子的软弱，能用你自己的话语来造就讲的和听的，让我们一同在这里蒙造就，得着从你而来的属天的供应。求主你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每次当我们从读旧约的马拉基书一直读到这一卷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在先知马拉基之后，经过了有漫长的400多年的一个沉默期，然后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好像我们看一部电影里面常常会出现的那个最大的反转一样，就会把我们带进到这个人类历史的最高光的那个时刻。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开头，上周袁牧在线上有带我们详细的释经，作者马太也通过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样一个完整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些福音书的读者，这一位即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应着预言而生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借由童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这个特殊的方式而来，他成为了那个以马内利的那一位，同样的也是旧约预言的验证。又因着玛利亚和约瑟的顺服，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读到了那个小小的耶稣，到第二章的开头诞生在马槽里，以及牧羊人和东方博士前来朝拜这一位新生王的那个历史的时刻，其实这一切都真实的发生，并且也有相应的记载告诉世人，其实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巴不得接下来就能看到马太继续向读者来展示这位弥赛亚他是如何开始他救赎的工作，希望看到耶稣能够快快的成长起来，并且得到全以色列的拥戴，开始他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我们都希望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一直往上的一个剧情的高峰啊！但是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发现马太他又峰回路转的调转镜头，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的2章13到23节开始，约瑟一家从刚刚经历小耶稣的到来的那个喜悦之后，然后天使就指示约瑟要带领一家人开始一个逃亡埃及的一个避难的生活。主耶稣降生的那个伯利恒城也遭遇了邪恶的大希律王发起的这个婴儿大屠杀，一直到大希律王死后，约瑟一家回到以色列地， 他们都没敢再留在耶路撒冷。最后约瑟带着妻子和孩子又回到了地处偏远的那个加利利地区的拿撒勒城，然后这一家人的生活才又重新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禁就会要去问，为什么在神的计划和引导之下，神差派来到世间的这一位救世主弥赛亚，他的到来也会这么一波三折，充满了危机呢？马太在记载这一段耶稣诞生却又遭遇举家逃亡的过程，到底在那个时代它有着什么样子的属灵意义？这又对我们如今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又起到什么样的提醒和启示呢？所以带着这样子的疑问，让我们一起来对神的引导这一个主题可以有一些思考和应用。我想分享第一点是，神的引导叫约瑟背起十架顺主命出发。马太福音的2:13里面说，他们去后，这里指的是朝拜圣婴孩耶稣的东方博士，他们离开以后，他们没有听从大希律王的那个阴谋让他们回去复命，他们是直接离开了以色列，这也间接的让大希律的那个诡计落空。在他进一步展开这个屠杀之前，经文告诉我们说，主的使者或者我们称之为是天使，就透过异象引导约瑟接下来要如何应对。我们常常会说，这是父神对刚刚降生的婴孩耶稣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我们站在约瑟的角度，我们去看天使显现的时候向约瑟所传达的这个信息的话，从约瑟的角度，这时候未必或者一般人不会认为说这是真的是一种保护。相反的，当我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其实我现在恰恰正处在和约瑟有类似的一样的一种处境的当中。我们家的宝宝现在有7个多月大了，结合经文里面提到的大希律王他要求屠杀伯利恒城四境凡2岁以里的婴孩，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时候天使让约瑟带妻子和孩子逃亡的时候，婴孩的耶稣其实他也不过同样是在1岁上下的这个年纪，就和我们家的宝宝差不了太多的这样的一般大小。我就设身处地的站在约瑟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如果有一天有天使也这样子来向我显现，跟我说你现在要立刻起来带着小宝宝同他母亲离开南京，要逃往某地住在那里，等到我吩咐你你再回来，因为这里有危险，这样子去换位去思考的话，我发现其实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那么轻易就能够去顺服的一个决定，我的反应一定是犹豫，一定是怀疑，一定是不情愿，因为我有太多的问题我需要先把搞清楚，还有太多需要处理的事情我要先处理好，然后我才能跟回应神说，神啊，我现在已经预备好要带宝宝带妻子一起离开了。然而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在这里的反应他不是这样子的。在马太福音的2:14-15说，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他这里有一个就还有夜间，他是连夜就启程出发，并且完完全全的是遵照天使的吩咐，他一直在埃及住到了约瑟住到了希律死了以后，然后约瑟是在埃及在那里等候神的下一步指示，至少有几年的时间。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章记载说，约瑟他是一个义人，他的义不仅仅是体现在 对玛利亚的那个怜悯，当他得知玛利亚未婚先孕之后，他不愿意看到玛利亚他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那个时候约瑟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而在这里又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其实约瑟的义他也体现在他对神的那个全然顺服之上。他先是顺服了天使让他娶玛利亚为妻这个吩咐，然后这里又顺服天使让他带着他的妻儿逃亡埃及的这个指示。正是因为约瑟这样一份全然的顺服，让他们这个家庭被神所祝福，让他们经历到神的引导和保守，最终婴孩的耶稣的性命也得以存留下来。所以如果我们试想的话，如果说约瑟在天使向他显现之后他没有立刻起身离开，或者他稍微犹豫了一段时间，或者他没有真正的照着天使的吩咐去行，去到埃及，可能这个后果就会非常的严重。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这一切也都在他的预先的那个命定之中。所以这里就带给我们第一个可以去思考可以去应用的地方，就是我们也常常会提到说顺服神就会蒙福，而约瑟和玛利亚这一对夫妻他们这个小家之所以他们经历神的祝福，并不是因为这个家和我们这些家庭不一样，它是一个这个主耶稣诞生的家庭，也不是因为他们这个孩子这个异于常人的身份，更是因为他们的顺服使这个家活在了神的引导和祝福当中。我们的家现在是不是也正在经历到神同样子的引导和祝福呢？或许有的弟兄姐妹会说，从来没有天使像这样子来指示过我，如果有天使这样指示我的话，那我也会去顺服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不一定。对，其实我们缺的真的是天使，是神没有向我们说话吗？就我自己也常常会去思想，我自己在过去2024年这一年来，神在我们这个小家里面的作为，神他赐给了我们一个可爱的小宝宝，但这本身其实确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然而小宝宝的到来，它可以说是一种祝福，但是也可以说其实是一种挑战。因为自从有了这个小宝宝，我和冬倩我们原来轻松自由的那个家庭生活就完全被打乱了。我们原本我们可以规律的这个团契聚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开始变得，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些计划，我们俩才能够轮流线下来到小组，来到这里参加主日。因为宝宝太小，要带着一起出一趟门的话，那个流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也尝试过几次，就算我们一起把宝宝带到这里的话，其实也是至少有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安静的在这里听到的。所以宝宝的到来会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也一定会带来一些新的张力。我们现在我们的父母也不在我们身边，有的弟兄姐妹非常替我们担心，觉得我们俩照顾宝宝太辛苦，但是其实这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父母在我们身边的话，那他们会一定会忍不住介入我们这个小家的生活，甚至我们出门来聚会的这个挑战也会变得更大。因为我们双方的父母都还没有信主，所以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甚至这个还冒着这个出门还要这段时间各种甲流感染的这个风险，还要参加这么多人的聚集，因为他们不理解。所以不仅如此，其实宝宝的到来也让我们自己 和神的关系也会受到一些挑战。其实在没有这个小宝宝之前，我们俩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读经灵修，我们去祷告求问神要怎么带领我们。但是这个宝宝出生之后，我们跟神亲近的时间也就跟我们自己的这个睡眠作息一样，完全是乱的，祷告也变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恒切需要了。这些其实都是真实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随着这个小宝宝的成长和以后他越来越多的陪伴的一些需要，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自己到底是越来越顺服神呢，还是越来越顺服父母的要求，还是在顺服宝宝的需要，或者说我们是在顺服配偶的期待。其实从我自己以及听到和看到的很多过来人的身上，其实都有一些正面的和一些负面的见证。但是当我们透过今天这一段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约瑟他对神的命令的顺服，其实也带给我一些提醒，一些鼓励，就是我们尤其是在家里面做头的弟兄们，我们在尽上家庭的责任的前提之下，我们都应该要更加积极的去顺服神的命令，而非把全部的焦点都放在体贴人的需要上。就是在我们在尽上家庭的责任的前提下，我们也要更加积极的去顺服神的命令，而不是把我们全部的焦点都放在体贴人的需要上。其实这里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说到玛利亚被圣灵所感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使他是直接向玛利亚显现，因为那个时候的玛利亚他还没有成婚，他在神面前其实他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随着他和约瑟完婚以及婴孩耶稣的出生，他们组建了这个小家。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约瑟的这个家庭，这是耶稣基督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对吧？所以在这个小家已经他已经在神面前是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所以这个时候当天使在显现，他是向约瑟来显现，他不再是去向玛利亚显现，他天使把神的命令是吩咐给约瑟而不是吩咐给玛利亚的。因为约瑟这个时候他是承担的是这个小家里面这个头的职责，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尤其已经是在基督化家庭里面的做丈夫的弟兄们，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提醒。可能如果是在非基督化家庭的情况会更复杂一点，因为非基督化家庭首要的目标还要向配偶向孩子先去传福音，然后才能恢复到这个秩序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的话，就是弟兄和丈夫们要成为这个家里面的属灵的领袖，勇敢的去承担起做合神心意的属灵决策的这个职责。就像这里约瑟在面对天使的指示的时候，他需要勇敢的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顺服主的命令，带着自己的家庭去埃及。其实我们也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带领我们的家庭，它可能是去到神所指示我们要去的一个新的地方，但是也可能是带着我们的家庭一起进入到一个新的人生的阶段。所以这里我推荐有一个线上的课程叫世界需要父亲，有一个二维码，其实如果扫一下的话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微信上面就可以加入这个课程去看。它是一个非常短的课程，每一课只有5到10分钟，一共有12课吧，然后就推荐给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尤其是弟兄们，无论你已经是一位父亲或者将来要成为一位父亲，从这个课程里面也或许会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看见，不一样的亮光。然后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方面是神的 引导使以色列在哀哭中仍存盼望。当东方博士他们没有照大希律的指示，他们没有回去向大希律汇报主耶稣的消息之后，希律接下来就做了这一件非常邪恶的事情，他差人去到伯利恒城，把这座城以及周边四境两岁以内刚出生的男婴全部都杀尽了。虽然主耶稣不在其中，但是这样的屠杀其实在以色列也是史无前例的，对以色列人来说仍然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关于这位第一个站出来逼迫救主耶稣，当时他担任犹太地区的统治者的这一位大希律王，我们可以先花一点时间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这个人。这大希律他是以土买，就是在旧约里面提到的以东人，以扫就是以东，旧约里面有提到，所以其实他是以扫的子孙，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因为他不是出自于雅各，不是雅各的后裔，而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但大希律却因为他非常懂得和当时的罗马统治者搞好关系，他仰仗罗马统治者的扶持，他才登上了这个王位，成为了当时的以色列王，所以他住在耶路撒冷。但就是由于他自己这个血统并不纯正，他不是雅各的后裔，更别说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大多数的犹太人其实他们是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王的。那些愿意承认的少数人在当时就被犹太人称作是希律党，就是这个支持希律的极少部分一些人就被称为是希律党。其实大希律这个人他也有一定的才能，就是他的才能就是搞关系，不光是对上级的统治者的这个关系，他对犹太全体的犹太人他也采取了一种刚柔并济的统治策略。他一方面他通过扩建圣殿来讨好犹太人，另一方面他又施行高压的统治。在人看来，大希律他其实是一个相当的冷酷无情的人，就根据史学家的记载，在大希律执政期间，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个王位，他竟然残杀了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三个孩子，所以以至于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古斯都他都嘲笑大希律说，做希律的猪都比做他的儿子好。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不吃猪肉，所以至少做希律的猪不会像希律杀他儿子一样，希律不会杀猪的，因为他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足以可见这个大希律当时他的那个残暴程度。哎，这里为什么当大希这也是为什么当大希律听到说那位预言要做君王的大卫的子孙已经降生，他开始变得不安，变得极其的疯狂的原因，正是出于对他自己的这个王位的极度的担心。他在东方博士识破他的阴谋，没有按照他的指示返回去报告他的之后，他就做出了这个极其残忍的暴行，去杀人灭口以绝后患。所以大希律的凶残不禁会让我们也联想到在旧约里面当年那个下令残杀以色列男孩的那个埃及的法老。有人推测当时伯利恒的人，因为伯利恒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小城，当时伯利恒的人口整体来说也不算太多，真正两岁以内的男婴的话应该不会超过20个，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大希律的这个屠杀起码也会要造成十几二十个家庭的这种惨剧，给他们带来伤痛。而这恰恰又应验了旧约先知耶利米他的预言，说在拉玛 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里说的拉玛，它是一座城，也是在这个是在伯特利附近，是雅各的妻子拉杰被埋葬的地方，就是当时屠杀婴孩的这个范围内。所以这里这些无辜的婴孩惨遭这样的屠杀，这件事情一方面它确实会让人感到很伤痛、啊、但是也会，其实这个事也会留下一些困惑，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有些人就会提出质疑，为什么神允许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神不去拦阻他呢？难道神只是救那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的家庭，但是他却不救这些可怜的婴孩吗？会不会有人就来到我们的面前就质疑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不是你们基督徒经常说的救主的降生它是一个好消息，那为什么反过来这个时候又带给别人的家庭这么多的不幸呢？那这样子的屠杀难道也是神的引导吗？如果当我们面对有人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质疑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自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在里面。我想我们可以从下面有四个方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就是这个惨剧，这个屠杀的背后，它的性质其实它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征战。因为它征战的前面看起来是那个冷血残暴的大希律王，但是它背后其实是那一个看不见的魔鬼撒旦。正如主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的8章44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主耶稣基督他降生乃是要成就神救赎的大功，而这件事情是魔鬼撒旦一定会起来去阻止去破坏的。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撒旦不惜借着大希律残害这些无辜的百姓。所以这个屠杀的发动，真正的发动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大希律王，其实当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屠杀真正的发动者是那个魔鬼撒旦，而不是神去发起这个大希律的屠杀的。所以当我们去搞清楚这个对象的话，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原则啊，其实也适用于当我们去经历到面临到其他的一些灾难一些的苦难的场景，我们会发现一旦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去跟别人去传福音，就会有人来问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他会允许这样子的灾难这样子的苦难发生，但是他们不会想到其实这是撒旦挑起来的。同样的，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如果当我们的丈夫和妻子我们出现了冲突，出现了吵架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们也都会把对方当作是我们征战的那个仇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稍微清醒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仇敌从来都不是自己的配偶，这个夫妻间的征战往往也是撒旦透过一些很小很小的一些事情挑起来的，为的就是要破坏我们这个在神面前立约的家庭。所以当我们认清这个对象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就不再是那么复杂。不然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吵了很多的架，我们搞得自己我们搞得对方都伤痕累累之后，到头来会发现其实都是白白徒然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通过大希律的这个罪行，圣经在这里其实也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人犯罪的邪恶和丑陋这个事实。其实罪本身就是罪，它没有 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它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可言，也没有任何的道理，任何的逻辑，我们可以去讲为什么要这个罪，我们把这个罪再剖析一下。其实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邪恶丑陋的，它不存在任何怜悯。我们说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啊，我们是好心的去犯罪，没有这种罪，就是罪，它是一个没有不需要任何修这个褒义的修饰，它就是一个贬义的坏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的和背后那个不可告人的那个邪恶的目的。所以当我们看大希律这里，他在维护自己的那个统治和权力，当他就会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他就会残忍而邪恶。而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没有去拦阻，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就很难让人认识到罪的邪恶和丑陋。哎，不管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人，当我们如果我们问出或者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说为什么神不拦阻这些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大多数的人其实应该都是希望，如果我们这位神他真实的存在的话，他最好能够就跟一个这个慈祥的老爷爷一样，他扮演的是一个和事佬，是一个老好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一旦有人吵架就上去劝架，一旦看到有犯罪就摁住这些人不让他们去犯罪，那这个神就是我们希望的那个神。但是像这样的话，好像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充满平安充满和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世界了。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充满爱充满平安充满和谐的世界，它的真实的面貌它就是一个充满了各种罪，充满不断不光是充满了罪，同样也充满了不断去犯罪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大家特别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以为大希律在这里它仅仅代表的是一个个别现象，代表的是个别人。可能有的人也会去想说像这里圣经所记载的这个屠杀婴儿的大希律，或者我们去看中国的历史里面那个焚书坑儒的那个秦始皇，或者那个实行种族灭绝的希特勒，所有的这些历史人物好像他们是这个是历史当中那些大凶大恶的人，好像几百是百年难遇的恶人。而这个历史中间人类的历史中间大多数的人都还是好人，对吧？这个世界好像还是好人多啊，有时候我们会发出这种感想。但是真相也许并不是这样的，假如我们也有和大希律那样子的地位那样子的权利，那谁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成为他呢？假如你也是那个被高丽为王的人的话，你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成为那个虽然有软弱但是仍然最后会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而不是成为那个被魔鬼入了心最终结局惨淡的扫罗呢？所以拿我们现在这个真实的社会现状来说，我们从新闻我们从电视里面我们看到可能一个不大的甚至像县官这样子的一个人，他都可能去动用司法机关的权力，他去把举报他的犯罪的人去抓起来。常常真正掌权的人他不是去解决罪的问题，而是去解决这个提出问题的那个人。所以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他和大希律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其实最近在网上还有发生一个聊得很多的一个话题，是叫燕东平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它是关于一位叫燕东平的一个女性，她和她的丈夫他们在线上去申请那个法院的协调他们的离婚，然后他们那个在法庭上的那个庭审视频就被公布出来。但是 这个事情本身它存在很多，就是当它被公布出来的时候，存在很多的这个舆论的这个方向，就是大家一致的，因为在那个视频里面，就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那个女性就妻子燕东平，她一直在说丈夫怎么没有尽到责任，然后说了非常非常多，但那个丈夫就在强调啊，我有尽到责任，反正就是一个就很常见的一个场景。但是那个里面就是最后那个舆论一边倒的站在这个丈夫的一面，是因为那个妻子燕东平她在审理结束最后，这个那个法院是判到那个妻子胜诉，然后并且把孩子判给妻子，然后那个妻子那个结束庭审的时候，视频里面好像微微的笑了一下，然后网友就开始就炸了，说这个判理的不公正，这个妻子肯定背后有什么隐情，为什么这个判了这个结果之后他还笑呢？然后就网上一边倒的都在谴责这个叫燕东平的这个妻子。但是这个事情本身他还不是最可怕的，就更可怕的是当我们看到，当一方面我们会感叹当夫妻一旦站在互相站在这个对立面的时候，他们彼此为敌的时候，那个程度其实也是非常令人寒心的。但更加令人震惊的就是在这个事情在网上被成为了热点话题之后，有更多的人他们借着这个事件去炒作，他们不顾到底真相是什么，他们去扭曲事实的去解读这个事情来吸引人的眼球，吸引流量，甚至还有人去冒充这个当事人的丈夫，去冒充他的身份说我就是那个他的丈夫，然后直播来的人多了之后，他就开始带货赚钱。甚至当那个丈夫后来发现网上出现了非常不好的这种迹象之后，那个丈夫在经历了这个庭审失去没有获胜，他本身应该是也不是很轻松了，但是他还是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在网上发了视频说我是那个本人，你们不要再冒充我的身份了，我从来不会带货，做了这样的澄清。但是你去网上搜的话，现在网上还是各种各样的那个博主再去解读这个事情，甚至解读的都是各种乱七八糟的。所以当我们对罪的那个邪恶和严重程度，其实常常我们估计是不足的，我们对人性的那个良善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往往也会过高，但圣经却不给我们留一点的余地。就像约翰福音的3:16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并且都是罪大恶极的，因此我们就需要这一位为我们降生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第三个方面，神没有拦阻大希律屠杀婴儿这个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也是像以色列人像犹太人他们的一种警告和审判。面对救主的降生，神的百姓其实本应该是反应最强烈的，但是除了那个别在旷野当中的牧羊人，圣经里面有提到，我们看到他们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其实是一种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的状态。所以可见在整个的从马拉基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这400多年的沉默期之后，以色列人他们的灵性的迟钝和昏暗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麻木的程度了。如果救主耶稣的降生它是发生在其他任何国家或者任何族群当中，那这个国家这个族群里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倒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救主耶稣他就是降生在以色列这个作为神的选民的族群里面，这群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从小熟读律法和先知的话，他们也有熟读神的话，和也有文士和拉比天天的跟他们教导将来有一天会有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但是当弥赛亚的预言应验的时候， 其实他们本应该是第一时间就应该意识到的，但是不管是主耶稣的诞生以及主耶稣后来传道和受难的这个遭遇，其实同样清晰地显明了神百姓他们灵性的迟钝和昏暗。而这一场屠杀未曾不是神的一个严厉的警告和审判，所以当人麻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真的只有苦难才能带来些许的反思。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一首诗歌叫《恋我郁金》，它的那个歌词里面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出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哪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多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因为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所以苦难有时候也是神施行拯救的一种方式。那最后我们也知道，这些被杀害的婴孩，他们这个不幸的命运只是他们在这个地上的结局。我相信他们在神的那里有他们极大的赏赐的。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在伯利恒城的这十几二十个家庭，他们为救主的名受到了逼迫，受到了搭希律的这样的一个残忍的屠杀，神岂能让他们白白的经历这些而不恩待他们呢？就像使徒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们仅仅用这个世上的这个短暂的眼光去看这十几二十个家庭，真的很可怜，他们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孩子，真的非常的可怜。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我们去看，神一定对这十几二十个家庭会给他们有他的一个恩典。但是我们只有到神再次审判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看到。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去思想我们在地上其实也会有弟兄姐妹为主的名遭受逼迫，也会为信仰付上代价。但是这样子的人其实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假如我们为了逃避一时的苦难，我们不去认主的话，那将来在天上主也会必不会认我们。所以我们都知道长痛不如短痛，只是当我们实际的，如果我们自己真的经历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需要去付上代价的时候，可能我们难免都会痛苦，会挣扎，我们很难去接受，以至于我们不肯选择就像神的话语所教导的那样，我们选择能够去长久的忍耐这个苦难在我们身上，甚至我们常常也会去向神去发怨言。如果我们正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的话，那真的只有求神来怜悯我们。但是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那样，主所收去的东西他必定以他自己来代替。所以我们要知道，即便是这些不好的事情，即便是这些逼迫，这些苦难，它也可以是被神使用来引导人的一种方式。但以赛亚先知他曾预言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自己也会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从他一开始就显明是忧患之子。他出生的时候也是被希律追杀，虽然他没有经历到那个屠杀，但是他也经历到那个被迫逃亡埃及的一个刚出生的时候就经历的一个患难的环境。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又被犹太人敌视，他多次的要把耶稣处置而后快。所以最后主耶稣也是被又被 钉在了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而这样子的救主，一般人实在很难理解，但是神的美意就是如此，因为他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他的智慧也无法测度，他的爱也长阔高深。神没有拦阻这些看似好像不好的事情借着大希律的手去发生，而是出于这些方面的目的，其实也是借着撒旦破坏的工作，也是借着罪的工价来引导以色列人乃至全人类去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最终愿意回转归向他。所以即便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充满了哀哭，但因为耶稣不在这些被杀的小孩子中间，神的救恩仍然还是在展开，这也是所有这些不幸发生的里面的万幸。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引导使以色列在哀哭当中仍然还存留盼望。当成人后的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去向以色列人去传讲福音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的5章3到4节的八福的信息大家都非常熟悉，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想当耶稣发出这样子的宣告的时候，救恩就临到了以色列人中间的一小群人身上。或许就在这一小群愿意跟随耶稣的人身上，其中就有这些可能在30多年前在伯利恒经历过丧子之痛的那些家庭，或许这些跟随人中间，这些在30多年前经历到苦难的人，他们最终能够得着救恩，就是因为耶稣还不在这一群被杀的孩子中间。所以他们失去了孩子，但是神却用基督自己来成为他们的一个替代。然后第三点是神的引导也令弥赛亚的预言最终得以完全的应验。在希律死后，天使如约定的那样再一次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要带着小孩子和孩子的母亲回到以色列。我们看到每次当天使显现跟约瑟对话的时候，其实他都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语气，其实是一种命令的语气，读起来就像叫约瑟要怎么样怎么样。这里天使又再一次叫约瑟你要起来，然后约瑟的回应每次都是一个非常干净利索的，一听到就起来。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去年10月份来给我们分享退休会信息的那个吕老师，他讲到耶稣基督的精兵就该有的那种回应的方式，就是我们只需要回答道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精兵的状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约瑟被称为是义人，他回应主的使者就是这样。这几年里面约瑟他到底在埃及过得怎么样，他有没有在埃及盖了房子养了牛羊积累了财产，这些经文里面都没有提到过。我们唯一知道的是约瑟他凭着信心，就像先祖亚伯拉罕被神呼召起身要去到乌尔，就像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被神呼召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去到旷野那样子，他们都是毫不犹豫的就起来出发了。并且我发现神这样子的呼召临到不管是亚伯拉罕还是摩西还是约瑟，其实每次神都是分了好几步来进行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比如神告诉亚伯拉罕要离开本族本家去到乌尔，之后再让他从乌尔去到迦南。神告诉摩西要他带领他的百姓去到旷野去敬拜他，但之后在旷野也是经过了40年之久之后，神再带领这一群被他招出来的百姓进入到最终那个应许之地。神也是这样子，在这里也是在这样告诉约瑟说你要回到以色列地， 但是神明确没有明确说你要回到哪里。一般来说，按照我们正常的想法，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说你要去到这个云南省去，那你肯定会问我到底去哪个城市，住在哪里，怎么落脚，所有的细节你才会这个行程才算立定。但是我们看到，当神呼召的时候，他是先告诉约瑟你要回到以色列，之后当约瑟他到了以色列地，可能他接近耶路撒冷之后，当他听到现在的耶路撒冷的新犹太王已经是确实他验证了天使这个信息，现在已经是大希律的儿子亚基老了，然后约瑟又经过了一个分析，以及天使二次的向他显现指示他，最后他才确定，最终决定他要回到他的那个家乡拿撒勒。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呢？我想神是按照每个人的信心以及生命的光景仔细的量给他们每个人的。神的引导，其实他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的引导好像是一个突然临到的一个非常突兀的存在，但是当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可能神的引导他并不是那么的突兀，他是非常细致体贴的，他不会直接把一个超过我们信心的环境或者一个意象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是按部就班的他去一步步的引导一个人生命的成长以及他侍奉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人回应神，他也不是一种凭着血气凭着冲动，而是也要一步步的跟随，一步步的验证，一点点的跨出那个信心的脚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经历信心慢慢逐渐随之增长的过程。当然我们里面的生命可能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老我和一些杂质也需要被神慢慢的去炼净。像诗篇的63:8里面，大卫说，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有信心他不需要预先知道会被神领到任何的地方，他只需要认识我们这一位认识我们所爱的这一位引导我们的神。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对我们的生命最有益的。不论神带领我们去的环境它是一个顺利或者艰难，我们都可以完全信赖神的引导，因为它都是按照我们的信心去量给我们。因为他拣选了我们，就定义来爱我们，他的同在，他的引导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加给我们的过程，也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当我们意识到主是照着他的旨意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存心的顺服，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主啊，你不要凭着我的兴趣，只要凭着你的旨意，不是为我自己的那个私欲，而是为你自己能够得到荣耀。我们可以去这样去回应他。但说是这么说，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懂，但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到试探，把我们自己的那个决定当作是神的引导。无论是在侍奉当中还是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中间，我想会存在很多这种试探。但唐朝牧师他有一次分享他的侍奉的经验，他说，我常常听见有很多的传道人说神引导我到美国来，但是却很少听到有传道人说神引导我到印度到非洲。他心里就想，这真的是神的引导还是你自己的意思呢？真的是神给你的感动，还是你自己贪爱舒适想给自己挑一个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呢？所以我自己在刚信主，在第一次刚开始读福音书的时候，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其实我也有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想法。假如说我是一个熟悉旧约预言的以色列人，我也知道在旧约的以赛亚书9预言说，神将要使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让黑暗中的百姓见到大光，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等等，这些已经透露着这个弥赛亚降生如何降生的这些信息之后， 会不会就有以色列人他们来逆向的思考一下啊，旧约里面预言了这个弥赛亚会使加利利地得到荣耀，那不就是说弥赛亚就出自于加利利地吗？那是不是如果这么去想的话，很多人就会带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去加利利，这样的不就是有机会说啊，我自己的孩子就是先知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了吗？这是一种很黑暗的想法。如果像这样这种阴谋论的方向我们去想的话，那是不是约瑟也可能他不是那么单纯的艺人了，他也有他的小心思，他想着带着孩童的耶稣去加利利去试一试，刚好他就中奖了，然后最后在约瑟的主导之下才成功的让耶稣被大家当成了弥赛亚，有没有这种可能存在呢？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也跟我之前有过同样的想法，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我们就成功的变成了异端了。这就其实这就是在说弥赛亚的降生它不是神绝对的主权，而是也有人为的这个干预在里面。所以后来随着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和信心的增加，我自己逐渐的就打消了这个想法，因为单单是相信神的计划是高过人的意念，它不可能掺杂人为的成分在里面。而这次当我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再仔细的去研读去查考这段经文，我发现从约瑟的反应里面我们不难看出他确实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想法的人，他也有他自己的心思意念，他有自己的想法，这里经文里面也反映出了约瑟的心理状态。但是他不是说我要带着孩子去碰一碰运气能不能成为弥赛亚这个想法，他的想法他在听到天使第一次显现之后让他回到以色列地，他首要的目的地他不是回他自己没有打算要回到加利利的，而是最终他决定要去加利利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害怕去到同样很残暴的那个大希律的儿子，另一个儿子去到大希律的儿子亚基老的管辖范围内，所以他才为了躲避亚基老然后选择改变那个，可能他原来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但是他改变了那个计划，他最后选择去到更偏远的不在这个亚基老的管辖范围内的加利利，因为加利利的这片地区是由希律的另外一个儿子希律安提帕，就是耶稣后来出来传道的时候说到的那个希律，就分封王希律，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至少可能他觉得他比亚基老可能好一点嘛。所以神的引导就是这样，借着约瑟他自己里面心里面的一个软弱，而不是什么预谋，最后让少年的耶稣得以成长在了加利利，一直到出来传道，被人称为是加利利拿撒勒的耶稣。于是有关耶稣弥赛亚的身份的这个预言得以完全的应验了。我想分享我之前这个很不成熟的想法，以及这一次自己这个眼睛的收获，其实也是想告诉弟兄姐妹，神的话语的点点滴滴其实都值得我们仔细的去推敲，我们不用担心说自己哪一天真的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把我们的信仰给推翻了。我们越是推敲其实越会发现神的话语的奥秘，它是借着圣灵这个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老师，最终都是指向那个唯一的无误的事实，就是神差遣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施行那个救赎我们的那个大计划。最后一点点的总结，当我们这样子我们去看神的引导如此奇妙的在主耶稣的降生后向着约瑟向着他的百姓以色列乃至向着世人去显明出来的时候，约瑟选择了顺服，背上了自己的十字架走在跟随的路上，而以色列虽然经历了那个短暂的哀哭，但却最后也有一小群人他们在30多年之后他们选择了跟随这一位出来传道的耶稣，他们存着盼望等候弥赛亚的第二次的再来，并且也在初世纪的教会在初世纪他们建立了教会，把福音带到周边的国家周边的族群。而有关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如今不仅仅是在以色列 乃至在全世界各个族群，包括中国，也都被传扬开来了。在这个带着给全人类的这个好消息面前，也有人选择了信靠和跟随，于是就有了如今全世界这么多的基督徒，包括今天我们能够早早的我们出发来到这里一起参加主日的敬拜，并且我们在神的掌管和引导当中，我们也在等候那个将来还要再来做完的弥赛亚，全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最终的预言的应验。诗篇的37篇23到24节，这里大卫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哈。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所以主会负我们一生的责任，我们的心也不用多疑多虑，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也会按着他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的教会，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他是创造万象引导群星的主，他的带领、他的安排、他的许可和拦阻其实都不会错，他对我们的一生都有非常周全的一个计划，要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得着他自己的荣耀，因为他一生做我们的引路人，引导我们的脚走在永生的义路上。所以神爱我们，他绝不会丢下我们不管。有人就把我们这些跟随主的基督徒就比作是那个飞行员，而圣灵就是在机场的那个塔台，随时会向我们发出指令，告诉我们应该向左向右。神有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的方式，他自然也会带领我们脱离我们遭遇到的任何的困境，只要我们都随时和他保持和圣灵这个保持畅通的沟通。所以当我们听从神指示的引导的时候，那个结果必定是叫神得荣耀，叫我们自己得着那份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最后有一首回应的诗歌，主领我何往必去。
心事家，快跟从我。
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借着马太福音这段的信息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你的话语诚然可信，你的引导从过去到如今都是满有你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们看到你在主你在你自己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中间，你自己亲自经历到那个患难的环境，但是你却也让我们看到，虽经患难，你却在这样的一个稳妥中间有父神平安的保守。主啊，你也加给约瑟有这样的信心的带领，使约瑟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你的时候，你就使他这个家庭被你所祝福，不至于羞愧。主啊，当我们自己在经历跟随你的路程中间的时候，我们不会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一个环境，我们也时常会需要面对我们所要去到的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所要经历到的一个新的人生的阶段，我们所要需要背起的一个新的你即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征战，一个挑战。但是主，当我们相信你的引导，并且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中间的时候，你的圣灵必定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加给我们，让我们在经历到这样的挑战患难困苦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不至于不失去方向，我们不至于不知道我们将来的道路如何。主啊，真的就像约瑟所经历的一样，真的求主你也加给我们如同约瑟一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跟随你的路上，当一听到你的信息向我们发出的时候，我们确信这是你的呼召，我们就放胆能够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们也看到你在你的不仅是在约瑟这个家庭，在你的子民中间有你那个宏伟的大计划，你不是为了叫一人沉沦，不是为了去叫亚山的芦苇折断，而是单单是有你自己那个救赎的计划，是为了得着每个人。最终无论我们所经历的环境是顺境还是逆境，你都是让我们最后能够得着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恩典和祝福。主啊，也即将在我们这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个人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不一样，甚至我们可能有的人中间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环境，自己的一个并不是非常让我们能够清醒的环境里面去，在家人面前去背起十架，我们在我们周边的人面前需要更多经历到一个你的信心的浇灌的时候，真的求主你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使我们不至于惧怕这样的环境使我们软弱，使我们逃避，我们更多的能够在这样环境当中，我们去依靠你圣灵的带领，我们去向更多的人去宣扬你的福音，去把你的救恩能够凭着信心，凭着你的引导，我们带给那些更多需要的人。主啊，真的求主你在我们环境中间掌权，能够加给我们够用的信心，在这个春节期间我们更经历到你圣灵的复辟，使我们有得胜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在带领更多的人一起在你的救恩里有份。谢谢主你大大的来祝福我们，我们一旦散去的时候，当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凭着有你圣灵的同在，我们一起能够去蛮有信心，蛮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的，我们能够去经历你 的引导在我们这个假期中间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我们天上，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天父上帝，耶稣基督与圣灵，我们将亚塞班然及其百姓交在你手中，他们是你用爱精心创造的百姓，谢谢你深爱他们每个人，并且将生命赐给他们。你赐福这块土地、石油与天然气，大幅改善了他们的经济。你也兴起领袖，渴望让这个国家与众不同，让世人刮目相看。但天父，求你让他们不是高举自己的名，而是主耶稣的名。求你将这地取名为火焰之地。圣灵，求你在每个人心中点燃复兴之火，转化他们的心灵，离弃旧有的罪恶行为。愿亚塞拜然信徒被圣灵火焰炼净，影响临近穆斯林国家与主耶稣建立爱的关系。求主保护这个美丽的国家，远离争夺资源与领土的暴力冲突，尤其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求主安慰深受战乱所苦的百姓，他们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求主在他们心中赐下平安，并使用这些事件令人归主。求主帮助他们降服，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并宣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帮助我们接受你，相信你，因为离了你我们都迷失方向。求主饶恕我们独行其事，没有专心定睛于你。多数亚塞拜然人民不认识你，求你开启他们的心眼，认识真理，明白耶稣，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宇宙的真神，既然愿意离开天上，在我们中间过无罪的生活，甚至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完美的赎罪祭。主耶稣，求你掌管我们的心，以及亚塞拜然百姓的心，好使你得着荣耀，并且我们身为你的儿女而欢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恳请代祷，愿上帝的爱在数十个未曾听过福音的村镇被宣扬，求主赐下持久的和平方案，解决与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冲突。即使政府坚持，求主兴起成熟的教会领袖，让信徒合一，在日渐成长的教会中造就更多门徒。
好，我们为亚塞拜然，应该是我们常说的阿塞拜疆，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阿塞拜疆这个国家交托在你的恩手中间。主要这个国家也是 透过视频我们看到也是一个在你恩典里面已经有很多人认识你的国家，虽然有政府的监管，但是主你的福音毕竟已经在这个国家被广传开来，那求主你大大的继续来祝福这一群已经蒙恩的蒙恩的你的门徒，能够在这个国家更多的为你的福音站立起来，并且你也亲自来兴起你教会的领袖来带领这个国家，并且在这个国家能够去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继续带到更多还有那些几十个没有听闻到福音的村庄里面。主要这个国家也是处在一个会有战乱的一个地方，他们也会有的地区会经历到战乱，有的人真的是经历到那个战乱带来的伤痛。主，我们祈求你自己能够去成为这些伤痛中的人的一个安慰，能够借着你的福音带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得着那样一个从你而来最大的安慰。主啊，真的求主你让更多伤痛中的人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主你的圣灵时常的去做感动的工作，来激励那些还得到福音还没有为你站立起来的信徒，也能够去更在他们的身边，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为你做见证的工作。主啊，我们也祈求有一天你的名在这个国家完完全全的被高举，让更多的人都因着你得着这样一个永恒的盼望。主，我们祈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为这个国家献上的祷告，与他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